客说美国，那今天这个期节目稍微推迟了一天哈，因为我们昨天刚刚从我们这一次感恩节的假期回来。那么这次感恩节假期呢，我们是进行了第一次跟之前不一样的旅行哈，就是这次带上了我们家的狗狗，而且呢我们约了另外两个家庭，也就是说这一次感恩节的假期旅行我们是三个带狗狗的家庭一起在，当然这次是在我们的附近了，也就是两个多小时的车程，我们去了在美国看星空最好的一个国家公园，叫做约书亚树国家公园。我们时隔14年哈，我们又看到了银河啊，正好横在我们的头顶上方。上一次我们还是在西藏看到的。那这期节目我们主要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其实养狗也几个月了。两个月了哈，然后这次的嘉宾是叶子哈，因为他为我们家的 Spade 就付出的是更多嘛，然后包括这次旅行也都是他在订这个酒店，包括出行，因为带狗的旅行和不带狗的旅行是有差别的啊，因为这个酒店啊，包括这个进驻的这个景点，你都要查得很清楚，他这个是允许带狗还是不允许带狗啊，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啊。我们可以先从这次旅行开始吧。首先就是国家公园都是可以带狗进去的，不行吗？
对，美国国家公园很多是不让带狗的，因为本身这种自然环境里面哈，它就很多动物，如果怕你带狗的话，可能会比如说一些野生动物啊或者怎么样哈，会就是破坏它当地原来的这种生态环境嘛，所以其实让带狗的国家公园哈 Joshua Tree National Park 它是比较友好的，它基本上是因为它本身有点像是沙漠嘛，有点像沙漠，它可能就不存在一些比较特别的物种哈，反正它是基本上，它公园的网站上是说，如果说你离那个路啊，就是大概是30米左右吧，稍微远一点的哈，你狗是可以在白天的时候是可以放开绳子的，就是你可、就是如果你能够比较好的控制你的狗，你也可以放开绳子让它们自由活动。但晚上他是
肯定要牵着，对
对，他是建议你要把狗拴起来，因为天黑了他跑掉的话你也看不到嘛、然后呢像 Zion 就是在犹他州那边的嘛，他就是我们以前走过的一条那个 trail， 就是是带小朋友一起走过的那一条、就是一个那种看悬崖的一个那个 trail， 反正就是他网站上公园网站都有写，就那么有两三个 trail 是可以带狗的，其他都不太让带狗。
那我知道了。
然后像 Bryce 也是 Bryce 的话，他是比较著名的那些观景台全部都可以带狗，然后像 Arch National Park 他是几乎所有的点都不让带狗。你如果带它去拱门国家公园，那狗呢基本上它只能待在车上，它不可以让那个的、所以其实很多是不让的。黄石好像也不是很我没有查过它的网站，但黄石好像应该也是不太让带狗，因为它的野生动物很多嘛，那些那个野牛，北美野牛都是马路上走，还有那些熊，你说狗冲出去，待会那个熊一巴掌拍过去就拍死了。所以它其实这些野生动物特别多的公园是不让带狗的。
OK， 那我知道它这个 National Park 的细节管理就有点像狩猎区，因为其实很多 National Park 里面是可以狩猎的，但是你要查得非常清楚哪个区是可以狩猎，哪个区是不可以。然后就像你刚才说到的，就是同样一个National Park， 它里面就这几条道是可以带宠物带狗进去，另外的道呢又不行，是吧？
对，
它管理得很细致。
我们原来不是想计划去那个红杉林嘛，就是有那种巨大的参天大树的那个国家公园，然后我当时酒店都快定了，后来我就看到酒店网站上写呢，那个酒店是可以带狗的哈，就是当然你订酒店的时候肯定要查那些酒店能不能带狗，那个酒店可以带狗，然后呢它底下还有细节说明，它就说它的那个公园哈是不让带狗的，就是你不可以带狗进入那个公园，但是呢它同时它有红杉林的 forest， 有一个它的森林的公园，它和国家公园是不一样的，但是管理可能都是这种土地管理局管理嘛，但是反正他的国家公园是不让带狗的，但是他森林公园可以带狗，然后他说他们的酒店呢在的位置哈 就处在说有点像是交界的地方，就所以说你从酒店把狗带下来，你往森林公园方向走呢是没有问题的，就是走他们的那些比如说徒步道啊，或者说去看那些树，但你把狗呢带进国家公园这半边是不可以的，所以它其实它会有比较细节的说明。
所以带狗旅行怎么讲呢，就是说你
会有点麻烦，
习惯了啊，就是这些功课都做得很清楚，就是你必须要做好这个功课你才能够带狗出去旅行，否则在路途当中很多就很受影响。比如说我们昨天其实你还查过，就是我们去的那个印第安的那个 Canyon， 它是实际上在那个你是通过 Google 查的是吗？
对，我在点到那个 Google 地图上， Google 地图上的说明它是说可以带狗，所以我就没有再点进去看，结果呢后来到了门口之后就被他公园的那种治安警察拦下来，他说 一辆一辆车通知过去不可以带宠物，我估计有很多人带宠物进去，或许大家都是看了 Google 地图就没有看点到他那个公园的官网，但事实上在公园的门口和公园的官网都写得很清楚，他是不允许带宠物的，但是在官网里头写，所以我估计 Google 地图是可能是有错误的资讯，但是呢没有人去更新，所以说他一直上面写的是允许带狗，
可能以前是允许带狗，那现在这个狗太多了，
有可能。
所以我们昨天其实就挺麻烦的，就是变成因为他呢还不是说停车 parking 在门口啊，你走进去他就是门口离你的徒步道，就或者说我们要去的徒步道还有一段这个路要开嘛，也没有人从那个里面去走，所以我们还好有两部车，就是说把两条狗集中在一部车，然后呢那部车呢就去干别的事情，然后呢把这个不带狗的这些人集中在另外一部车，这部车开进去，就后来不是还有另外一个家庭，他们实际上去动物园嘛，
对，后来狗也集中
过来，狗也寄在对这边，
三只狗在一起，
对，这就很麻烦，就是如果你只有一个家庭，
对，他那个景点是狗呢连门都不能进，就是它那个门在那里你进门都不可以，但很多国家公园呢就说可能更多的它是凭你自觉，你可以带狗进国家公园，比如说像 Arch National Park 你可以带狗进去，可能也没有很多人会查，因为曾经我们去的时候看到有人带狗，但事实上你狗呢他说只能放在车里，你就不能把狗从车上带下去，但他至少能进国家公园。昨天我们去的那个公园是狗都不能进那个门，所以我们当时本来想还是一起去，比如说狗像那个特斯拉不是有那种宠物模式吗，其实狗可以是按车的宠物模式，狗是可以待在车里的，但事实上等于是到那个公园它也是不允许，就是你只能把狗带走。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像车子，像我们另外一个家庭他实际上是想去动物园，但是他是换了一辆大车开嘛，
对，他的车是那个奔驰嘛，然后他没有宠物模式，所以当时他们到了，他们已经到动物园门口了，然后发现你知道加州这边是虽然是冬天，但是太阳晒起来车里都很热嘛，它太阳特别烈，所以呢他就担心狗狗在车里中暑了，因为车被一闷就特别热。其实我们开到宠物模式，他车里的就特斯拉是它车里的空调就不会停，它一直在放风放气，然后你设置一个温度，然后它空调的不断的在打，而且是特别大，我发现它那个空调宠物模式的那个空调的那个分数，我们其实平时自己开车反而没开那么高，它至少开到六和七那种，就分数很大的在车里头一直在运转嘛。
不过我们之前去国家公园也有看到有一些人把狗放在车上，也是普通的车，他就把车窗打开就可以了。
对，很多人也是这样，但是就是要看天气啊，然后主人自己放不放心嘛。那有的狗人家是我很多呀，很多都是这样，但是我觉得有的狗可能是年龄比较大的，它习惯性这样，对，但是因为我们两家的狗都是小狗嘛，
对，
从来没有这样过，
是
只要是幼犬就怕它就承受力不够好嘛。那如果说是成人犬的话，我觉得就可能它就算热一点它还比较经得住嘛，就像小孩一样的嘛。
所以这个就是带狗出行的也不能说麻烦了，当然很多人因为在美国 我待会儿会说到一组数据哈，其实养宠物的比例疫情之后又增加了，现在你知道美国家庭是有70%有宠物，当然这70%不见得都是狗 OK， 但凡总之就是说出门你得做好功课，这个刚才说的是一个景点哈，还有一个就是酒店啊，就是在美国专门因为我们原来没有带狗，所以呢就根本就没有去注意到这一块，反正有酒店我们肯定是都能入住的啊。但是你如果是带狗，那这个就要去找这种可以带宠物进住的，哎，它这个宠物有指的专指是狗还是说所有宠物，猫啊？
对，所有宠物
啊。 OK， 那当然就是猫的破坏力
很少，人带猫出门的人其实比较少，因为猫是你放在家里都不怎么出门，
对，
不是你放在家里它都不怎么，它你都不需要说遛猫，从来没听说，它就是在家里啊，它只需要在室内就好了、
嗯、
所以说其实就很少人会带猫出门。
不过美国这一点也是啊，他说带宠物，那些养蜥蜴的不是，好像我有听说说一个什么酒店服务员进去打扫发现一只蜥蜴吓坏了、
蛇吧？
是
蜥蜴还是蛇
我忘记掉了，反正就是这种东西，那反正就是他如果给你写清楚可以带宠物你就是能带，
对、
啊、
但宠物也要付钱的嘛。我们那天住那个酒店呢它还比较好一点，它是其实它是1天50，但后来呢因为它给我们的房间会有一点问题嘛，
啊，一天宠物增加50，
对
啊，
就是你要给50块钱宠物住酒店的费用，虽然他也没有给你增加什么，也是跟你住一个屋子，但是反正就是不一样、
嗯、
基本上50块钱是
他本来不是说还送一张宠物的床过来，
对，正常应该是要的，正常你跟他说我有宠物我付了宠物的50块钱，他正常呢要你如果需要的话可以问他要宠物的床和宠物的那个喝水的那个碗水碗什么的、
嗯、
他会有一小套东西要给你，但事实上那天他没送嘛，后来我也就算了。
当然这个就是正常，一般像我们其实是带了狗狗的尿，那个叫尿垫是吧，尿垫和他的毯，就是他睡觉和就正常就放在他的在家里的笼子里面的这些东西。
但是因为我们是小狗嘛，他还在室内上厕所嘛，有的大狗人家一天可能只上一次厕所，原来在家里只上一次，他就每天早上拿出去遛一下也就不用管他了。
然后我们如果人跟狗分开，就是有一些我们去一些景点是不能带狗的，也可以把狗放在他的酒店。有一些就是像我们朋友，其实我们另外一个朋友比我们养狗养得早嘛，那他是比我们早遇到这些问题，那他就是说把狗就放在那个酒店的卫生间里面啊，其实我们这次也是嘛，就睡觉的时候也是把它关到卫生间，然后我们在外面。那么这个是我们这一趟的带狗的旅行哈，就是提醒大家第一呢是可以带上狗的啊，就是整个线路包括景点酒店等等等等都有适合带宠物出去的这种模式，那只是呢你要做好功课啊，因为美国养宠物的家庭是实在太多了。我这里说一组数据吧，大概大家也会对这个在美国养宠物有一定的了解哈、啊，这里正好是去年发布的一个数据，就是叫做疫情期间美国人饲养宠物的数量叫剧增。当然它所谓的剧增呢，也就是从2019年的67%增加到2020年的70%啊，其实也就是增加了3%啊，增加了1200万户哈、啊。那这个数据是叫美国宠物用品协会 APPA 啊，这个他做了一个整体的这个数据的调查、啊、包括了美国家庭宠物的拥有数量，在饲养宠物上花的钱，以及购买宠物用品的习惯，以及收养宠物等各个方面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些大数据哈、啊。然后他就特别提到，就是在新冠疫情期间，人们普遍认为啊，这个叫做在缺乏社交往来的情况下啊，在家里就特别需要这种陪伴的心理需求。那 众多的宠物里面呢，那狗肯定是放在第一位的。关于狗狗在美国生活当中的位置，其实我们之前就已经都有提到，只是说那个时候我们自己家庭没有去饲养哈。那狗在美国家庭里面的这种位置，像英国有一个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啊，他在他的诗歌里面叫狗之力量，就是说狗是叫做无可置疑的坚守之爱。所以呢，在遇到这种战争、动乱、经济萧条的这种艰难岁月，即使是遇到通货膨胀等等经济衰退等等问题，但是呢，每一次的这种艰难岁月，宠物的饲养都会提高，大家就普遍认为这个叫做是人类的一种心理寄托。那当然也有好多这种就是狗狗救主人的这种案例啊。那之前的这个新泽西州的一个老人也是在家里突然间中风嘛，然后呢他是养了一头牧羊犬啊，所以我们这次看到其实蛮多是这种大型犬的。一般来说在中国饲养的，我们家以前在中国也有养狗嘛，养的是中型犬，更多的是小型犬，但是在美国基本上都是饲养大型犬。当然也很多那种袖珍的啊，像我们这次出门就两只狗是大型犬，一只狗就是小型犬。在美国就不限制啊，我知道在北京好像是有限制饲养大型犬，但是在美国不限制，所以说你有的时候遛狗出去，你会看到巨大无比的那种狗。然后有些人可能会认为说是不是老人才养狗，但是从这个 APPA 的统计来看呢，不是这个样子啊，就是80年代出生到90年代出生，也就是说年纪比我们还轻的这个家庭啊，30多岁的家庭，现在是最大的宠物主人的群体。然后居于第二位的是婴儿潮，那就是二战之后的，那这个是60到70岁家庭，他们就所有60到70岁家庭饲养宠物是占到 27%， 而这个80-90年代出生的这个家庭饲养宠物是占到了 32%。所以就是说并不是老人家才饲养宠物啊，基本上你看我们这一整条街，刚刚你还听到说哎，这个怎么隔壁也开始养狗，因为之前没有听到，
原来他们都没有嘛，没有任何声音，然后今天突然听到他们隔壁有狗叫，
当然就是不见得是，
但我们没有养狗之前，我们在这里也住了5年了嘛，就是认识对面的，然后隔壁两家的，然后就是反正就是4-5家人吧。到后来呢，我们开始养狗之后，有时候拉着狗上下走嘛，然后就多认识了，至少也有4-5家邻居。就是我感觉就是就像以前看那个脱口秀说的嘛，就是全小区人都认识他们家的狗嘛，但都不知道他叫什么，看到他带着狗出来全都叫他狗的名字嘛，就大家都知道他的狗，但是都不知道他的主人叫什么，或者说是跟他主人就还是不太熟。反正狗其实是一个，我感觉是一个拉近人之间距离很好的一个，
就非常好的一个社交
中介
媒介。对。
然后我们这次带狗出去，我们到那个 Palm Springs 那边去嘛，然后也是发现走在街上满街都是狗，然后狗之间也要互相打招呼嘛，你知道，两只狗遇到他们可能就互相会看，然后互相对闻什么的，然后这时候你主人之间那可能就会也要有几句交流，哎，问问你的狗叫什么名字啊，它是什么类型的啊之类的哈，就觉得说我们家女儿都说了，她说啊，自从带了 Spade 出去之后，她觉得我们都很受欢迎嘛，就是因为你走在路上可能一路都会有人跟你打招呼，不停的打招呼。
对，其实他们是很熟悉这个狗的。
对，在酒店也是嘛，我觉得在这种宠物友好的酒店还蛮好的，至少我觉得我们住那家还蛮好的，就是他因为旁边就是高尔夫球场嘛，就是环境也不错，早上我们带他下楼散步，就是其他的，因为大家一般住这种酒店很多也是会带狗嘛，然后就路上散步的全是有小狗的大狗的，然后互相都会打招呼呀问候啊，然后就是互相聊聊天什么的嘛，然后有时候几只狗还会在一起玩一会儿，就觉得说那种氛围早上散步的感觉就特别好。
对，就是他们其实对狗也是蛮熟悉的。为什么啊？就是 我们这一只狗实际上是它年龄非常小，就是他们说的这个叫幼犬啊，就是那个 puppy 嘛，但是它体型非常大啊，我们现在这只是大概30磅了嘛，这个如果它直起来跟令差不多高啊，但是呢我发现过来但凡有摸它头的啊，基本上都知道这是 puppy，然后问多大了啊？我们告诉他哦，才4个月。然后他说这，但是实际上我们都看不出来嘛。所以我就说，基本上能够过来跟我们小狗打招呼的，都是属于对于这个狗狗很熟悉的。那我们来看一下美国人饲养宠物的它的品种吧，好吧？我们按照数量排下来啊。那这个当然是叫登记在册的啊。那最大的群体，那肯定是狗的群体。那么在2020年就是这个研究机构统计的数字啊，就是美国家庭饲养的狗有6340万只，美国家庭大概是美国3亿多嘛，那这个基本上养狗的家庭可以占到一半以上了，美国的家庭大概就1亿多家庭吧，是吧，它占到一半。然后呢第二的就是猫啊，有4270万只猫啊，就在美国家庭饲养的。我看你那个朋友不是他是养猫吗？
嗯，
关键是那个猫啊，看上去小小的，然后也不比这个养狗费用低哈。他买就买了好多钱，
猫也很贵，特别是疫情期间，就是他们不是那个我们朋友还说嘛，他西雅图的朋友就是在疫情在中间的时候，他去订了一只猫，等了可能有快1年。然后猫到了，那一只8000多块钱，然后还订了一只狗5000多块钱，但最近降价了，最近就是大概降到3000块钱左右。但是疫情期间的时候，其实美国的这些宠物非常非常贵，全部都翻番了价格。而且呢，像在我就是在买狗的这个过程中才发现，就是像在旧金山啊 LA 这边哈，就是在西海岸这边，他们的宠物卖的哈，就价格比在中部那一带贵很多，甚至比在纽约都贵。比如说像我们家的这只狗嘛，如果说我当时查了，如果说我们就在 LA 哈或者旧金山，就在我们这一带买，就不需要坐飞机的那种，或者你开车就能接到的，很多它价格就是要卖到3000多。然后呢，我们从亚特兰大买回来的嘛，然后它还坐了800块钱的飞机嘛，
嗯。
然后我们总共才买了2000出头，
嗯，
就是还包含了机票2000出头。
这个宠物飞机托运的这个事情也可以说一下，我们只能把我们知道的说一下，因为当时手续不是我们办的哈，我们只管到机场去接嘛。但他们当时是有说要尽快买哈，
对，
就是
因为航空公司规定说20磅
对
以上的狗就不可以进机舱。就是不可以进和人一起的那个机舱，你只能是托运在行李舱里头。
嗯，
那对于说他对方嘛，他们也养狗嘛，他就觉得说对于狗来说就很痛苦的一个行为。
对，
就是因为机舱里面可能噪音很大，空气也不好，或者说是热啊冷之类的。
行李舱，对，行
李舱，对，行李舱里面就很不舒适嘛。所以他们当时就是说如果要坐飞机，他说他们眼看着这只狗就要超过20磅了，所以他说叫我们赶紧要的话就最近拿走，免得他待会进了机舱进来。
对，然后这里说一句哈，就是我们的听友很多是人先过来，就是你肯定要打前站嘛，然后呢就是家里的宠物在中国养的宠物就先至后这种啊，然后呢这边安顿清楚，很多人把宠物接出来。好像在中国专门是有一类机构，就是帮你
都有
这种宠物转运的。对，当然有一些我看，反正我上次看到我们家另外那个听友他们的狗呢，就是他已经休息了1个月了，辗转啊，就是因为那个我不知道是因为当时疫情还是各种原因嘛，反正这条狗是辗转到东南亚又到哪里，反正转运了一圈才转运到他这边，那肯定是一路上都是这种货仓机舱嘛，那就很痛苦嘛。
对，
其实我们这只狗，
我之前听说就是有那种狗坐飞机坐那种行李舱，接到之后就狗就抑郁了。
肯定抑郁啊，啊对对啊，
对，就是那种就反正就得了那种抑郁症之类的那种，能看得出来，反正精神会有点问题，反正就是也挺辛苦的，你想。 都不要说从中国过来，我们这只狗当时还是坐在跟人一起坐的那个，给他单等于单独买了一张机票嘛。他是这种机构，我不知道他们怎么运转的哈，但是他们肯定都是找最便宜的这种航班有座位的。他不是直接从亚特兰大飞 LA 的，他从亚特兰大先飞到纽约，然后呢从纽约又转机飞到 LA， 也就是说他等于是跨了大半个美国再飞过来的，飞了从早上一直飞，飞到晚上九点，等于飞了一整天我们才接到他的，但事实上有直航的嘛，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可能就是不是没有，有的机舱那种比较好的那种直飞的飞机票他们就没有办法买到，还是贵之类的。
他还有就是他还要有专人带呀，
对，
就是就不是托这个航空人员过来，我原来一直以为是托航空人员，但实际上是专门的人，他出这个航站之后把这条狗交给我们的。
对，
我感觉他好像就是做这个事情的。
对，可能有小费，然后那边托运公司可能也会给他一些钱。
对，那他这个就是一个行业了，等于是他到这边，然后这边再有什么宠物他再带着过去。那这样子他才划得来呀，否则他专门为你跑一趟，那这700块钱肯定是 cover 不了的。对，所以美国呢是狗是第一位的嘛，然后猫是4270万只是排在第二位的。那我们朋友也有养猫的哈，然后基本上我们感觉到的养猫的都不是养普通的猫哈，那当然也有是领养的，那领养的可能就不见得是那种追求品种的啊。
对，领养的就很便宜，一般到各种宠物店它都可以领养，领养那些呢它的疫苗而且都给你打了，有的是绝育都做好了，这些钱等于是都省了嘛，然后它领养费一般都是100到150之间，就特别便宜，相当于就是送你的那种嘛，猫和狗都有。
对了，提到这个就是接收狗狗之后的这些疫苗啊，这些情况我们就把我们所知道的说一说了。
对，一般宠物医院都有这种幼犬，就看你的月份，如果说你比较多没打的话就比较划算。我在我们家对面那个宠物医院它是300多块钱嘛，就是你接来之后它会给你检查身体，然后可能还要查粪便啊尿液之类的哈，就是确定它的身体是没有问题的，然后打疫苗，喂那种驱虫药，然后拍一些片子呀。
我们现在这只疫苗全打完没有？
打完了呀，就在那边打。
那这个过程是要，我看你好像打了2次还是几次？
对，他每个3个星期打一次。
啊，
在美国就这些宠物他都要求你要打疫苗的，包括说我们去住酒店，然后带狗去，如果去外面洗澡，然后还有到那种宠物店去上课嘛。他都要你把那个宠物的那个疫苗证明带上，要证明你所有疫苗是打全的，他才会接收你。
我们继续啊，这个饲养的宠物的品种啊，猫是排在第二位，然后排在第三位的是淡水鱼，就有点像观赏鱼吧。那这个在美国来说，它也是就是登记在册的啊，1150万条。反正这边我们原来在国内也养各种观赏鱼嘛，就从来没有给鱼起过名字。那这里面就是感觉有区分，就是说在美国你养任何的宠物啊，比如说鸟啊，鸟是排在第四位的哈，570万只啊，那鸟肯定就是有名字嘛，这个我们也能理解。
其实美国养鸟的人也是很多的，你看我们养鸟之后才发现 Yuna 他们学校老师，就是他的4、5个老师都养鸟，而且他们养的鸟呢是那种，就是当然也有养我们这种小鹦鹉的，也很多就是养那种大鹦鹉。
大鹦鹉，
对，就是那种非洲灰鹦鹉嘛，会说话的那种，说是全世界最聪明的，
也是很长寿的那种。
对，他的数学老师那些鸟呢，是他好像是8岁还是10岁的时候爸爸妈妈送给他的生日礼物，然后一直养到现在哦。那只鹦鹉 他现在他老师已经五十几岁了嘛，那只鹦鹉买来的时候肯定也是才一两岁的小鹦鹉嘛，那只鹦鹉呢、
嗯、
也差不多五十岁了，然后他们这五十年、哦、就是他老师和那只鹦鹉是一直待在一起的，就是结婚之后鹦鹉也带走了嘛。
嗯，
然后我说这个革命情谊已经是养了五十年了吗、
嗯、
就是啊，不对，他我老师五十几应该养了四十年了。一般这种徽州黑鹦鹉的话能活个八十年是没有问题的嘛，就是你饲养得当。
嗯，
他个子也很大嘛，其实有点像是幼猫的那种大小，就小的那种、
嗯、
小小的猫的那个大小，就是反正我说这个感情很深厚。
就是我们原来我们家以前在国内我父亲也养过鸟，但是从来没有给鸟取过名字，这里面就是这是一个字的区别知道吗？就是
那我因为在国内是不是养都是大人养，我们家的鱼买来，我们家也养鱼，我们家有养鱼、
嗯、
养鸟养兔子还有狗
对，然后呢就是每一条小小的那种热带鱼嘛，我们家养的是那个叫斗鱼是吧，
对，还有其他品种
啊，其他
还有那种螺什么的，然后我们家小朋友每一只都取过名字。
对对对，然后排家庭顺序的时候就是我的位置是排在那个鱼的后面，对，那说到第十几二十个的时候才说到我。嗯，所以这个淡水鱼也是就是算成宠物啊，排在美国宠物饲养的第三位啊，1150万条，鸟类是570万只啊，然后呢是叫他们叫小动物，那这个小动物我估计像兔子这种，
对，
那这个是540万只。
我们原来学潜水的时候那个潜水老师家还养了一只陆龟、
哦、
就是很就是我们在动物园里面看到那个体型很大的龟嘛，它那个体型应该怎么说有多大呢，怎么形容，就有我们的那个两盒的那个茶，就是正眼水仙那个茶，两盒拼在一起那么大，
嗯，对，
就特别重。然后那个龟嘛，因为是陆龟，所以它也不需要什么水嘛，就给它吃菜叶，然后养在院子里，就还蛮方便的。然后听说那个龟也能活80年100年的
啊、哦，那这肯定的呀，龟是很长寿的，龟有的活到100多年。
可以父母养完直接就传给孩子，
对，
传家之宝。
然后这个算叫爬行动物，这不算小动物，它爬行动物有专门的一类，就排在小动物的后面啊。爬行动物总共是450万只啊，这算爬行动物。当然这个什么蜥蜴啊反正乱七八糟的这个都算爬行动物。 OK， 那再往下那数量就少了啊，就是一个叫咸水鱼，它这个还分淡水鱼跟咸水鱼，这个也有意思，我目前搞不清楚这个咸水鱼大概是什么哈，
就在海水里面的那种鱼。
海水它家里怎么养？
它有，它都有的，你知道 PetSmart 都有这种设备。
哦 ，OK OK， 咸水鱼是160万条，然后最后呢，它排上名次的是马，
嗯，
就美国家庭也很多养马，
对，
马也有160万头。
我们很多城市在靠东部这边很多城市不是都有马道吗，温暖旁边也有马道，但是我估计现在马道骑马的人肯定特别少，以前肯定是很多的，因为以前这里都是牛产马产嘛，牧产特别多嘛。
对对，那这个是美国人饲养宠物的这个品种跟数量。我们再来看一下 APPA 数据显示的就是养宠物在美国要花多少钱哈，这个金额是不小的。2020年的这个统计，美国人在宠物身上总共花费了1036亿美元，这里面包括了食品跟零食。然后我们再把它细分吧，好吧，它就以这个狗和猫作为，因为这品种最多的嘛。那我们先说狗哈，狗的这个排在第一位的，就是为狗支出的这个费用，你猜猜看排在第一位的是什么？
保险医疗。
对对对，这你刚才说的其实是两件事情哈、哎、排在第一位的是叫做治疗伤病。
对，其实像宠物哈看病特别贵，之前我朋友那只狗嘛、
嗯、
它就是因为是小狗是贵宾嘛，小的那种贵宾，然后呢它从桌子上跳下来就骨折了，因为这种贵宾它就是特别是纯种狗、
哦、
它其实身上带的毛病问题就是一些 自身身体的缺陷其实是越纯种的狗越明显而且越多，就是某一种比如说像贵宾它的骨头就特别脆，然后呢像这种德牧它们的髋关节嘛，就是骨盆那边的关节、
嗯、
它天生的所有的这种狗它都很脆弱，就所以说它最好不要做那种你经常给它跳跃性的活动或者走楼梯这种，它这样就很容易磨损，对它髋关节是很不好的。那事实上越是我们说的杂交的狗，就是很多品种混在一起的狗，它身体其实是越健壮的，因为它本身这个纯种的狗的那种基因缺陷它就被杂交
弥补了，
对，弥补了。所以说其实我们说越是这种不知道它是什么品种的杂交狗，它其实身体是越健壮的。你在街上看到很多流浪狗能够活得久的肯定都是杂交的，纯种狗其实是有一定困难的啊。然后他就骨折了，骨折之后就去医院看接骨什么的，就花了两三千块钱，就真的是很贵、
嗯、
有的甚至比人还贵。所以呢狗嘛就是他们也很多稍微年纪大一点点就是要买保险，年纪小的时候的保险呢像最便宜的就是到那种宠物店去买 PetSmart 那种哈，宠物店它大概一个月就是六十几块钱，一个月六十几，那你一年也要将近一千块钱嘛。那它这种保险就是说它有一些固定服务，比如说一年给狗洗一次牙，然后呢一些比较简单的检查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个月还是一个月给它洗一次牙，反正就是有一些简单的服务。但是呢就是有这个保险呢，那你就是说万一狗有生病或者怎么样哈，它就可能便宜一点，因为否则你一次性支出可能就是两三千块钱的。然后包括说你如果说打算给狗做绝育嘛，绝育的话也要从我听到的哈，就我们看病那家宠物店他告诉我是800到1000之间，看狗的大小，狗体重越大它肯定价格就越高，但是有一些比较便宜的也有300-400块钱的，当然这种就是你要判断这个店好不好嘛。那它便宜可能或许出这种事故的几率也比较高，就搞不清楚哈。
应该不会，这个就是，
但是人家能高标那么高的价，你标这么便宜价，那肯定我觉得在某方面还是有差别的。
做不同的市场啊，就是你狗可能如果便宜，你就找便宜的，是吧？你狗高贵，那你就找高贵的。总之呢，就是兽医的叫治疗伤病是排在第一位。
对，
每只，
其实美国的兽医还蛮赚钱的。
对，每只狗。每只狗平这里面是平均到每一只狗了哈，每年啊要花在就平均下来啊，比如说你那个是一下子看了两三千，但问题是它养了10年，那平均下来就是剩下两三百，所以平均每一只狗是426，
嗯，
每年哈、啊、每年支出，那你这只狗如果养10年，那就是4000多。
对，他们就说特别是超过6-7岁的狗哈、
啊，
就是都强烈建议。一定要买保险、
嗯、
因为它生病的几率就特别高嘛。那小狗就还好一点，你其实只要吃注意不要让它比如说跑出去被车撞了或者怎么样哈，那其实它可能得这种自然疾病的几率就低嘛。
对，然后我刚才说的全部是美元计哈，就是因为美国这边的数据统计肯定都是按照美元人民币自己换算哈。
所以养狗就是养宠物也是很
花钱的，
很
花
钱的。对，
然后呢猫这个治疗伤病的费用就比狗便宜一半，就是猫只要平均哈，每一只猫啊，当然有一些猫可能有一些主人就不带它去看病了，这也有可能，因为对，因为猫有的时候感觉我们说猫有9条命嘛，那种就小伤病可能就不带它去看了。但狗你
狗也很多，像我们那个朋友家他邻居的狗哈、嗯、就是两只狼狗，是就是专门养在院子里的，
嗯，
他就说能看到他从来没有见过他邻居去遛狗，就两只狗就一直扔在院子里。我觉得它就养成有点像是就扔在院子里可能
看家护院
那种哈，反正从来不去遛狗、
嗯、
当然好在美国院子
也
大嘛，它、
嗯、
就养在院子里。然后呢其中有一只狗，就是你知道美国这边还有很多那个 coyote 嘛，郊狼，然后呢把其中一只狗的脚咬受伤了，它也没有带它去看，
嗯，
反正就自己好了嘛、
嗯、
但是呢那只狗跑起来就一瘸一拐的， 因为就隔着栅栏嘛，栅栏还是镂空的嘛，其实可以看到其中有一只狗脚就是一瘸一拐的。但是反正就这种怎么说呢，就是他我们朋友看了心里也很难受嘛，等于是他养这个狗呢就专门来看家护院，可能吃的狗粮也是最便宜的。
嗯，
反正院子里盖一个狗屋，那就不太管他们了，那种就是也蛮可怜的。
但反正这些也都在这些平均数里面了。
嗯
啊，对，狗肯定也有这种情况，猫肯定也有这种情况。那反正猫的每一只猫，平均到每一只猫哈，每年花214，其实也花的蛮多的，每只猫，这是平均到每一只猫啊，是吧？好，那这个是排在第一位的，就是真正的就是治疗善病。你刚才说的那个叫做兽医的常规服务，就比如说我们去打疫苗啊，身体检查呀，甚至是更常规的一些啊，这是排在第二位的。每一只狗每年的平均要花212块钱，那么也就是说他花在兽医上的钱整个占到他的所有花费的一半，因为这里面加起来就600多块钱，总共每一只狗累计的花销每年是1381块钱，然后这个猫累计的是908块钱，就是所有的花销哈。然后猫的这个兽医常规服务加上这个治伤治病啊，兽医常规服务是160，治伤治病是214，那这里面它是380，那也就是说猫花在医疗上的钱大概占到1/3，而狗花在医疗上的钱占到一半。那主要就是狗花在医疗上的钱多嘛，因为剩下的比如说食品啊，每只狗每年就是它的食品是259，猫是228，这是差不多的啊。这就是我们就是以前我们觉得养狗呢，就特别是这种大型犬，就觉得哇，它这是不是它吃的好多？就是吃会占到它饲养它的花费的很大的一个比重，但事实上不是，这个吃的比重其实很小，因为什么？因为美国这边它的这个狗粮啊，那是卖的真便宜，
也有贵的。只是说你可以选择很便宜的，
但反正总之是食物占到整个狗的这个比重，饲养它的比重的是1/5吧，就不是占到大头。
以前没有养狗的时候呢，好像并不知道嘛，后来才发现，其实我发现很多代购是代购狗的东西，像我们朋友他说他回去问他在国内的朋友要给他带什么，然后呢想了半天说我没有什么好带的，然后就列了一堆那种狗的那种营养素啊食品啊什么的，然后让朋友带了一堆狗的东西回来。他说原来如果你没带的话，他也都是在代购那边买的。很多人在代购上买狗粮，因为国外的这种选择其实是特别多的，到那个宠物店去，哇，琳琅满目的各种牌子，然后给这种大型犬幼犬，就是它根据狗的体型不一样，它食物的配比可能也不太一样，有专门给大型幼犬的，大型成年犬的，给小型犬、中型犬的食物都是不一样的。完了之后就是还有各种那种烘干的这种生骨肉啊，还有这种风干的狗粮啊之类的。我后来才发现就真的就差很多，就是我们买那种一袋30磅的狗粮吧，普通的可能就70-80美金嘛，然后如果你买是风干的那种狗粮，它那种才我上次买的是可能才5.5磅，就要100多美金，就5.5磅100多美金，它那个是30磅，
有差别
才70-80，有差别，当然有差别。
什么叫风干的？
它正常宠物的那种狗粮就是那种一袋30磅卖的，很多是就是高温的嘛，高温它夹杂了里面有很多可能就是谷物性的东西，淀粉类的东西，因为吃得饱嘛，然后给狗。但是那种风干的那种狗粮呢，它里面就是纯肉，就像我们吃的牛肉干，但是呢它不仅是牛肉，它会告诉你它是什么东西嘛。像我上次买那个就是有牛肉，还有新西兰的那种蛋菜，我们中国人叫蛋菜，还有羊肉啊，它是羊肉和蛋菜合在一起的，它是风干的，就没有经过高温处理的嘛。 然后我每一次给他拿那个粮食袋子打开，哇，都觉得好香，就是他有一股那种海鲜的香味嘛，我都觉得看着应该很好吃的感觉。那天我们家女儿闻了也觉得好香，我说你要不要尝尝看。
那他这个是自然的香，没有添加什么的，
就
是 你感觉他的这个鲜味，
我觉得是自然的呀，本身那个牌子就是很好的一个牌子，就是人家是就比较值得信任的嘛，然后东西打开你也觉得就感觉很好吃的感觉。
好好好，我们现在讨论的是狗的食物哈，这个
但现在其实很多好的狗的食物它其实有的上面也写就是它是达到了可供人类食用的标准。
嗯，好，那么刚才说的是食物哈，然后你现在说的这个风干的这些呢，我觉得是排在零食的这个，
不是，它就是狗粮，
就是
零食还有零食，对，它那个是主食、
啊、
然后还有零食，零食也是五花八门各种各样的，反正我觉得闻的味道都蛮好的
食物啊。每一只每年狗是平均啊259，零食是76啊，这个是整个的统计，然后还有维生素，
对对对
对，它维生素是另外列出来的，是58。
嗯，
我们买过维生素吗？
有啊，一直在吃呀，它有那种合成的维生素、嗯、然后还有那种鱼油嘛，鱼油吃了就是狗，
鱼油，
对，狗也要吃鱼油的，
我都没见过它什么样子的，它鱼油是也是变成一块一块的吗？
嗯，
还是
它是液体状的，装在一个像洗发水一样盖子挤进去就好，它不一样的。
哦哦，
然后还有狗的那个羊奶吗？
嗯、哦、羊奶，
我们家狗就特别喜欢，就是它食物有剩下的时候，我只要给它加上羊酸奶，他就会把剩下食物全吃完。
我们买的那个羊奶和羊酸奶，我看我们每一次都是到人的超市上去买，那个是不是人也能吃的？
那就是人吃的
啊、哦，
就是人吃的，在那个 Trader Joe's 买的，就是人吃的羊奶和羊酸奶，它就是给人吃的。但是因为狗不能吃牛奶嘛，
啊、
嗯，就是羊奶的分子比较小，牛奶吃的狗容易拉肚子，所以我就是买羊奶给它吃嘛，羊奶和羊酸奶，就是其实羊奶、羊酸奶给那种，就是说的是乳糖不耐受的人嘛，有的人喝牛奶会拉肚子嘛，那就喝羊奶，只是说，我觉得羊奶很腥嘛。
嗯，
就闻起来很腥，感觉喝起来就那种，反正有的人可能能接受吧。
嗯，然后这个就关于食品、零食和维生素呢，那狗其实跟猫没有太大差别。比如说维生素哈，猫的平均每只每年54，狗的平均每年每只58，零食猫是58，狗是76。食物刚才说过了啊，这个是就是吃的啊。然后呢还有它的化妆品食物，它叫美容和美容用品，那这就是化妆品嘛，宠物化妆品嘛，是吧？它每年
洗澡的嘛，
每
年宠物的洗发水，
对，每年每只是73，狗是73，猫是43。
但我觉得这个费用可能也包括给狗美容的费用，
是
就是带它到店里去洗澡的费用。
哦，有可能它美容就是
对
指这个，而美容用品是自己在家里
就是给它洗澡的，
对，
有的洗发水呀、啊，然后那个护发素呀，狗都有的，
嗯、
然后包括梳毛的。剪指甲的，它有分剪指甲剪毛的，它东西都不太一样，然后还有给它剪脚毛的，我前两天在拼多多上还买了一个给狗剪脚毛的东西，就是因为那个狗爪子这边那个有毛嘛，怕它爪子会湿湿的，会容易烂掉或者怎么样嘛，它专门有给狗剪脚毛的，我是在拼多多上买的，拼多多不是到美国来了吗？
嗯，那你其实也可以说一下，就是如果拉到宠物店去给它剪毛，就比如说你今天不是今天下午就预定了给它洗澡的，那多少钱？
我们现在这只狗才30磅，它那家店就是等于它，我不需要它剪毛，我只想让它给它洗一洗、
嗯、
修一下脚毛和眼睛。
嗯，
它是40，他说目前给我的价格是45块钱，他说到时候要看一下它的具体大小嘛，但正常 一般我觉得六七等它长大的哈，我觉得七八十肯定是要的。
那这个我们学一学，
就是大型狗。
其实我们拿回来已经给它洗过，自己给它洗过两次澡了。
对，
是吧？
对，
只是我们现在就是剪眼睛旁边的毛不敢剪，我们看看它是用什么设备，到时候就是如果是特殊设备，那我们也买一下那个设备。好，那这个是它的化妆品啊，还有它的玩具啊，狗的玩具每只每年付出48块钱，猫是31块钱。其实我们也买了很多它的玩具了。
嗯，对。狗多可能有可能是因为狗会有的玩具会被它咬坏嘛，就有的玩具它用一段时间就咬坏了嘛，它因为你给它专门咀嚼的玩具，它咬一段时间不就是你给就给它咬的就咬坏了。
我那天在我们的会员群里面铺了一个我们家狗狗玩那个滑龙道的，这个就是我们说是滑龙道，其实就是它每一个孔里面都放着它的粮食，它要去推嘛，因为它只是空出一个位置，它得把这个位置往前推往后推，就是然后才能够吃到所有的这个。这个还有级别的哈，就是你刚开始还买了一个简易的。
对，我买了一个 level 2的那个玩具给它，然后吧就想着它至少得玩个3-5分钟才能吃完嘛，没想到它不到1分半钟就全部都解决了，我就觉得那个级别太低了，后来就买了高级别的给他，但还有更高级别的我还没买。
他这个级别有说狗的年龄吗或者是什么样？
没有没有没有，
其实就是你觉得他玩得很快就把它都吃完了，那你就上一个级别是吧。
对，但是他买的时候上面就有分级别的、
啊、我第一次见到这种东西。还有那个现在他在玩的那个就是里面像不倒翁一样。
对对对，他那个是等于给他边玩边吃，让他吃东西慢一点。其实这种东西很多，还有专门给狗的慢食碗，就是它那个碗是有一条一条的那种粪嘛，然后它这样吃东西吃饭就会吃得慢一点，就不会狼吞虎咽的可能1分钟就全吃完了。有的狗是特别贪吃的狗嘛，
嗯，
它对食物的需求的那种感觉就特别高的狗，那你就要给它吃那种慢食碗。但我们家狗属于那种，我觉得它没厌食就不错了，给它买那么好的狗粮它还经常都没吃完，它对食物的那种需求就比较低。反正我看说是牧羊犬它对食物的需求就是低，它对玩的这种需求就是或者说互动的这种跟人啊互动的这种需求就比较高。像金毛啊拉布拉多这种它是对食物就的那种有那种更强烈的欲望。
好，还有最后一项费用其实蛮大的啊，一只狗每年要花229块钱，一只猫也要花120块钱，这个就是叫做狗舍技术啊。所以做这种宠物的生意啊，其实在美国市场是非常大的。就是你如果是，其实我们以前养那个兔子就比较尴尬哈，就是每一次出行你去找兔子寄存的地方不太好找，但是现在你如果说找狗寄存的地方那是非常多，那它一多呢它这个市场很成熟，所以它费用其实每一次费用的并不很高，
也不便宜啊。兔子还是便宜，毕竟小嘛，但是其实很少地方就是寄养兔子、就是我找了好多好多地方它人家都不寄养兔子，一般只做猫狗，因为兔子还是异宠嘛，就是很少数的，所以寄养起来真的就蛮困难的。但是狗就很多，但是寄养狗呢小狗好像30块钱左右
一天。
对、如果大狗的话呢其实就跟住酒店是差不多的，就如果我们能开车去开车近的地方，你带狗跟寄养它价格也没差多少。因为我们到酒店可能还便宜一点，因为我们这次住那个酒店它是正常它是1天50嘛，狗的那个旅馆费用后来给我们打了一个折扣，就是2天它合在一起50美金，就等于1天25块钱嘛，它就跟我们住一间。但事实上如果说你要是寄养到店里去，像我们这种中大型狗的话，它一天的价格如果是单人间就要69块钱。
嗯，
就是它一只狗给你关在一起，它其实也不是很大的一个空间，可能那个空间比桌子大一点点吧。然后如果是那种住集体宿舍的话一天就是50块钱，住单人间一天69，所以也不便宜。
嗯，好好好， 那么这个话题我们肯定以后还会再讲啊。那么这一期时间也就差不多了。那最后呢，就是还是介绍一下我们家 Spade。Spade 是英文名是这个叫黑桃哈，因为它是身上只有两种颜色，白色跟黑色。然后这种狗呢是叫，
它是英国古代牧羊犬和
贵宾
的那种杂交在一起的。对，它是因为我们买的时候，其实很多人在正规狗舍它有证书的这种狗哈，就特别贵，三四千块钱肯定是要的，即便现在价格便宜下来也要三四千，那它那种就有证书嘛。那我们是，我是在万能的小红书上找到这个饲主然后买来的，但是它也有它爷爷奶奶外婆外公的照片。我们家 Spade 的外婆外公就都是
纯种，
不是，是 F1， 就是他们是第一代的牧羊犬和贵宾的第一代的孩子，是叫 F1 的嘛。然后呢他的爷爷奶奶呢，他的爷爷是一只贵宾，他的奶奶是一只古牧，就是英国古代牧羊犬。
哎，对了，那他父母到底是什么关系？
他的什么叫他父母是什么？
就是他父母不是都是这种，就两个是一样
的。不是说了吗？他爷爷奶奶，他爷爷是一只贵宾，他的奶奶是一只古牧。
OK，
那
他
妈，
那是他妈，然后他爸爸呢？
他爸爸的，他的爷爷奶奶就都已经是贵宾和古牧的结合的第一代了。
第一代啊，
所以他等于是第二代了。他的爸爸是他那种叫做古牧贵宾的第二代。然后他是第三代，
他是 F1 和 F2 的后一代。所以我们也很有意思啊，就是我们买完之后，我们的一个朋友看完，他们其实原来也想养哈，只是哎呀，我们带动了好多身边的人养各种宠物。这种狗很像什么呢？就是那个多乐士油漆广告上的那个狗，但是同时也非常像，就是那个史努比啊。这只狗在我们家附近这边还有一个很大型的游乐场啊，但是那只史努比的原型是一种叫比格犬嘛。比格犬现在看到的是棕色跟白色啊，但是呢当时是只有这个黑白漫画嘛，那所以就画出来的是黑白颜色。然后呢它这个头型和那个样子和现在我们的这种就是古牧和贵宾混的是长得几乎一样啊，所以这种狗的样子我那个朋友看完就非常喜欢，所以他立刻跑到我们买的那一家去把他的那个
剩的最后一只狗
是姐姐哈，
对，姐姐
又给买了。对，
所以他们现在有两姐妹，
对，亲姐妹，但是呢每一次见面都打得不可开交，因为体型差不多嘛。
对，这种狗我们这次去住那个酒店，就是那个允许狗狗的那个酒店，才发现现在美国应该这种狗是特别受欢迎的，就是因为我们路上碰到的狗一问是什么狗，就它这种狗现在有一个名字叫 Doodle 嘛，就是不同的 Doodle 就是说各种其他不同的犬种和贵宾犬
的杂交
就是因为贵宾犬有一个很好，其实我们原来养兔子后来没养了嘛，就是因为我对兔毛过敏嘛，每一次我只要抱那个小兔子抱到一两分钟，然后我就开始眼睛非常非常的痒，然后鼻子也开始不停的打喷嚏，然后就一整天眼睛都快戳肿的那种，然后就是一整天都不停的一直在打喷嚏，就是对那种毛发过敏嘛。但是我们养这个狗就没有这种情况，因为它几乎不怎么掉毛，就是因为它混合了贵宾的基因嘛，贵宾就不掉毛。所以比如说有的人很喜欢养狗，那像金毛啊拉布拉多都掉毛掉的厉害嘛，然后那这种和贵宾所有混合过的犬种就叫 Doodle， 它就有一个好处，就是它是低过敏性不掉毛。就这次出去我才发现，一问说全部都是这种拉布拉多的那种这种贵宾的混合，或者说金毛的混合，然后或者像我们这种古牧的混合，就全部都是这种 Doodle 类型的。
嗯，好好好，那这个话题我们先打住哈，时间关系，那我们这一期呢节目就到这里。然后最后还是大家记住一下，我们家的新成员是名字叫 Spade， 黑桃啊。以后我再在节目当中说 Spade， 大家就知道我们说的是这只狗。OK， 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好，谢谢大家。
get out. Get back, Gruffy, bash Gruffy. Get back, you flea infested mongrel. Well, if I am a dog, the party is on. I gotta get my groove on, got my mind, I'm gone. Do you see the rays coming from my eye? Walking to the blizzard, the Digimon is breaking them down. Me and my white socks, short, dealing, can't see color. Any caliber, do I think I knew, that's why they call me Pitbull. Cause I'm the man of the land, when it's to me, they say, ooh. Pulling the dogs out.